自己揾台阶落。克里姆林宫话对乌军去军事化已经达成，唔俾面子，北京拒绝布林肯重启军事沟通。拜登铁锈带开跑连任竞选，川普民调仍然领先。75岁店员去持刀劫匪遭到老板解雇，引发全美争议。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6月20号星期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魏玲，以下详细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理由之一就是要将乌克兰去军事化，但是俄罗斯政府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近日表示，现在这个目标已经达成了，因为俄军基本上已经摧毁了乌克兰国产武器系统，而目前乌军反攻已经白热化，乌克兰最新攻击俄罗斯两处的弹药、粮食转运点，前线的俄军面临弹尽粮绝。因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这个时候的讲法亦都引发外界观察。佩斯科夫在接受俄国媒体专访的时候表示，在特别军事行动的刚刚开始之时，乌克兰是高度军事化的，而俄罗斯挥军乌克兰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将乌克兰去军事化，实际上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佩斯科夫说，现在乌克兰已经越来越少使用自己的武器，而逐渐转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成员所提供的武器。根据俄国媒体的报道说，乌克兰大部分武器库最初是由苏联时代的武器系统和升级版本组成，但是西方国家已经对基辅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现代装备，包括反装甲、防空导弹、重型坦克、多管火箭炮、榴弹炮和无人机等等。值得关注的是，普京发起的这场所谓的军事行动目标之一就是要将乌克兰去军事化，目前各方势力已经介入调停，呼吁双方停战。在18号由多位非洲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刚刚结束了和普京的会谈，普京在会谈中对非洲代表团成员说，俄罗斯从未拒绝谈判，而泽连斯基就表示俄军不撤出领土绝不和谈。在这个时候，俄国总统府突然放出乌克兰去军事化的目标已经达成的讲法，用意实在是蹊跷。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佩斯科夫这个讲法完全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乌克兰过去的国产武器系统虽然已经大部分被摧毁，但是乌克兰获得了几乎全套的北约制式武器装备，比之前的苏俄系武器性能更加先进，也就是说乌克兰的军事能力不单止没有被俄罗斯削弱，反而还被大幅加强。俄罗斯入侵之前，乌克兰只有大约500辆坦克，现在乌克兰已经拥有数千辆坦克，而且即将拥有 F-16 这样的先进战机。佩斯科夫的讲法完全是玩文字游戏，当然这样可能反映出俄罗斯在为未来的停战撤军做某些舆论铺垫，同时亦都是给俄罗斯国内的民众给一个自圆其说的讲法而已。目前乌克兰的反攻在多地推进，已经收复了一些被俄军占领的土地。美联社报道说，英国官员表示，乌克兰反攻作战直接面对俄罗斯建立数个月的防线，亦都就是造成相当程度的损失。同时俄军遭遇乌克兰的反攻，在部分地区亦都伤亡惨重，双方亦都处在高强度高战损的作战状况。最激烈的战斗集中在东南部的扎波罗热，还有巴克穆特周围的地区和更西边的顿涅茨克。虽然乌克兰的战报都表示在这几个地区取得了进展，但是俄军的防御亦都确实挡住了乌克兰的进攻速度。日前传出最新的消息，就是乌克兰对俄军占领的扎波罗热南部的皮亚蒂、哈特基和里科夫展开了攻势。俄罗斯在这个地方扶植的官员亦都证实前线战况非常激烈。一直在关注俄乌战况的推友 Neil Reports 在19号发文表示，乌军已经成功收复了皮亚蒂、哈特基 战斗中，俄军一个大型弹药库被炸成碎片，呢个亦都系乌军喺南部扎波罗热战线嘅首次斩获。而里科夫呢个地方系俄军首要嘅军事转运点，大批嘅武器弹药集结喺呢度，等住被转运到第一线。里科夫呢次遭到攻击嘅时候，引发大爆炸，未来前线嘅俄军恐怕会面临弹尽粮绝嘅绝境。目前乌克兰军队对最终取得呢场战争嘅胜利好有信心。根据路透社报道，伦敦将会喺6月21号举办为期2日嘅年度乌克兰重建会议，各国政治人物同商界人士会齐聚呢个峰会，讨论乌克兰短期资金点样筹划，长期要点样重建经济等问题。乌克兰高层官员喺峰会开始前透露，乌克兰希望争取到400亿美元打造第一阶段绿色马歇尔计划，第一重点会摆喺钢铁行业上。布林肯喺19号结束咗对北京嘅访问，佢系拜登上任之后访问北京嘅最高级别官员。由于2月嘅时候中共间谍气球事件，美中关系恶化，所以布林肯此行似乎有望重启美中之间嘅高层沟通。但系会晤之后，布林肯表示中共拒绝重启军事沟通渠道。有专家分析话，喺军事领域，中共想要对美国保持一定嘅模糊地带，作为实施一啲军事讹诈嘅手段。布林肯喺同习近平会晤之后嘅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嚟北京是为了加强高层沟通渠道，明确我们的立场和意图，以及双方存在的分歧的地方。他表示美中关系不稳定，会谈的核心是要稳定关系，他和习近平就全球事务进行了激烈对话。布林肯访问中国重要的议题之一就是台海问题，美国和其他各方非常关切中共在台海的挑衅行为。他向习近平等人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重申了美国一中政策不会变，反对任何一方面片面改变现状。美方期待和平解决两岸分歧，但是会持续致力于确保台湾自我防卫能力。他表示，如果因为台湾发生危机，可能引发一场冲击全世界的经济危机。同时，布林肯亦都强调所有的议题保持开放沟通渠道的重要性，来减少误判风险。他说，尽管美中激烈竞争，但是美方将负责任管理这一场竞争，以免美中关系陷入冲突。美方会持续利用外交手段提出关切领域以及美中利益一致的地方的潜在合作领域。布林肯指出，他在这次访问中国行程中反复向中方提及军事沟通渠道的重要性，鉴于近来美中多次在空中和海上遭遇事件，更加强调重启军事沟通渠道绝对有必要。但是目前中方尚未同意推进这个进程，这个是美方会持续努力的优先事项。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中共拒绝恢复军方之间的沟通渠道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属于面子上的，亦都就是中共的国防部长被美国制裁。如果说中共他要是主动恢复这个军事之间的沟通渠道，中国会觉得自己就会好丢面，因为这样的话就显得中共在这个服软。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中共他在中美关系之中呢，尤其是在军事领域中，他需要对美国保持一定的模糊地带，就是说他要利用这种模糊地带来制造一些，或者说来实施一些这种军事讹诈的手段。我们看到这个中共在南海、在台海很多方面，他是故意的，他对美国发起一些挑衅的动作，都是属于这种方式，就是故意来制造一些有可能引发冲突的一些摩擦。用这种方式，其实他是将他作为一种相对弱势的一方，相对比较占下风的一方，他可以作为某种筹码来博取双方在博弈上面的一种平衡。如果说双方建立了军方的沟通渠道，很多事就会被清晰化， 之后呢，咁样中共佢可能就会失去咗呢一种军事讹诈嘅本钱，会失去咁样嘅空间，咁样对中共嚟讲系不利噶。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闵居正日前表示，布林肯此行大概唔会有咩具体结果，佢系去画红线噶。美国认识到中共唔系和平崛起，你要取代我哋嚟斗啊！亦都就係唔講冷戰嘅冷戰，所以我先將紅線畫落嚟。烏克蘭係紅線，唔好軍援俄國。台海係紅線，日本、南韓乜嘢等等都係紅線。而就喺布林肯訪問中國前夕，美日、加拿大、法國四國聯合軍演喺台灣東南方嘅菲律賓海，美軍出動兩大航空母艦群喺10號。印度兩大航母群喺阿拉伯海軍演。除此之外，日本戰略研究論壇秘書長長野禮子6號率團訪台，並預告7月將喺日本東京舉辦台海危機兵推。值得關注嘅係，呢個係美日台首次合作兵推。根據了解，呢次兵推將模擬共軍對台封鎖同大規模進攻嘅情況。借此強化台灣有事、日本有事、日本有事、全球有事嘅認識，並模擬必要時候嘅協同作戰方式同戰場管理。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宋國成認為，軍演嘅警告意味係遠勝於要去改善關係。美國希望同中共建立一個叫做危機管理體制，呢種體制對其他國家或者有效，但對於中共嚟講，冇任何嘅作用。喺6月17號，拜登喺费城举行咗佢自从宣布竞选连任以嚟嘅首个政治集会。拜登向当地工会发表咗讲话，争取铁锈带工人嘅支持。目前全美大约有18个工会表示支持拜登参选，而最新嘅民调显示，川普虽然面临调查，但係仍然領先拜登6個百分點。拜登喺演講中話：喺美國歷史上，我好自豪咁能夠成為最支持工會嘅總統。我哋已經創造咗1300萬個新工作崗位，咁比任何一位總統喺4年任期內創造嘅工作崗位都要多。我已經能夠削減赤字，同時保護我剛才講到嘅所有關鍵投資，以及保證社會保障同醫療保險唔被削減。佢提到喺佢嘅領導之下，社會保障有力，基礎建設有序，通貨膨脹率連續11個月下降。不過，由於通脹一直居高不下，物價高漲，美聯儲已經為收緊貨幣政策而加息咗幾次。拜登嘅經濟政策一直令好多美國人，尤其係藍領工人不滿。而最新嘅路透社益普索民意調查亦都顯示，拜登嘅支持率係41%，係歷史最低點。對選民嚟講，經濟仍然係首要問題，其次係犯罪同腐敗。反觀川普，雖然面臨調查，但係根據 Newsmax 公布嘅哈佛哈里斯嘅最新民調顯示，假設而家對2024年總統進行投票嘅話，川普仍然領先拜登6個百分點。呢個民調係喺6月14號到6月15號對2090名受訪者做嘅調查，結果顯示有45%嘅受訪者表示佢哋會投票俾川普，而會投票俾拜登嘅只有39%。川普最近被指控犯有37項涉嫌濫用機密信息。川普話佢完全有權獲得呢啲文件，並表示檢察官應該立即撤銷呢件案件。民意調查嘅聯合主任馬克佩恩話俾國會山報知，起訴書對川普領先於拜登冇影響。另外，民調仲支持佛州州長德桑蒂斯嘅選民，亦都比拜登多，比例係41%比40%。法律越多，對善良嘅人保護真係越嚟越多咩？而家喺美國社會亦都出現咗唔少反打正義行為嘅現象，但係仲有好多有正義感嘅人企出嚟發聲。美國科羅拉多州嘅一間連鎖超市 Circle K 喺2020年10月曾經發生一宗搶劫案，而75歲嘅店員瑪莉喺遇到搶匪之後，就因為佢嘅一個動作 遭到老板的解雇，事件曝光之后引起全美轩然大波。玛丽在这间超市工作了18年，当时一名持刀抢匪闯入了店内，要玛丽拿去身后的香烟给他，玛丽不同意，所以抢匪就自己入柜台拿。玛丽见状，立即做了反射性动作，推了劫匪一下，企图阻止，而且报了警，最后抢匪遭到警方逮捕。玛丽将这件事向店经理报告，不料几日之后，这名勇敢的店员反而收到公司的解雇信，公司以违反员工守则为由解雇了他，因为公司内部有一项规定要求，为了员工的生命安全，在遇到小偷抢匪的时候不可以去追赶对方或者是同对方发生冲突。但是突如其来的解雇让工作了18年的玛丽难以置信，因此决定向公司提告。玛丽受访的时候说，我不认为我应该因为这种事就被开除。他说公司开除他甚至没有付任何的遣散费，而且受审的进度几乎是零，所以他决定向媒体曝光这件事。监视器画面最近被曝光之后引起全美的热议。而玛丽的律师说，他当时并未真正地去阻止或者是追逐抢匪，一切行为都是正当防卫，抢匪靠近他，他就推了他一下。而近期另一个案件亦都在美国的震动不少，就是一位退役海军陆战队员丹尼尔·彭尼。他在纽约地铁因为借着一名无家可归者尼利向乘客发疯，失手导致尼利身亡。尼利曾经是一名地铁表演者，因为精神分裂经常无故攻击路人。彭尼在6月14号遭到纽约大陪审团的二级谋杀指控，而很多民众认为彭尼的行为是正当的，他的律师亦都为他发起了筹募的行动。而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在推特上发布筹募网页的连接之后，几个小时之内，网友的筹募就达到了100万美元。从捐款来看，很多人都是大额捐款，有捐款的人写话丹尼尔做了正确的事。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